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非常开心，我们两个人在主持啊。其实我们更开心的呢，能够我们彼此的去问候，彼此的去谈话。
嗯，是的，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呼吁，期待听众朋友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跟我们联系，比方说你可以发电邮，也可以发短信。更加令两位主持人期待的就是你亲手写信给我们寄过来香港这边啊，那我收到信的那一刹那呢，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兴奋的。
对，哪怕你写一两个字两三个字都可以，甚至把你的自己的经历都分享给我们，我们非常的期待的啊。所以不单单是我们两个人讲，更是希望我们彼此的互相的来分享。
嗯，是的，听清楚了，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号码13229966122。那我想问小燕呢，你是一个充满感恩的人呢，你还是一个比较计较的人呢？
开心的时候，顺利的时候就会感恩，碰到困难，不顺利的时候，比方说身边，哎，我觉得这个计不计较呢，不是你个人的，一定是身边有些人影响你的，或者环境因素等等的，时而感恩，时而计较。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普遍的人都是会这个答案的，时而感恩，时而计较。
那比如说某些人呢，对你有一些意见呢，或者是伤害了你啊，对你有一些什么意见呢？那你会怎么样呢？
看这个人跟我的关系是如何，如果是很深厚的，我会比较想希望他为什么会对我有这种批评。如果跟我不太熟，或者我本身都跟他没什么交流的，那就算了，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里，让自己不开心。
那你就是自己计较，然后就忘掉了。
看那个事情，看那个批评程度，对我个人来讲，那个影响力大还是不大。
对，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遇到不同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可能都会影响着我们，关键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怎么去面对。那我影响一个最深的印象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师母啊，她呢常常拿着她自己的那个花
在浇水，
不是给人家看。
哦，给人家看，
一开始
漂不漂亮啊？
对，一开始呢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到处拿着她的花给人家去欣赏呢。
嗯，因为
后来我明白了，
人家看看，
因为一方面呢，他自己看着开着那个花的时候，他自己开心。你看他总是笑着脸，
是。
同时呢，别人看到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评价。
嗯，
这些评价通常都比较正面的。哇，这个花很好看呐、啊，很漂亮啊，
颜色很好看。
对。然后呢，我觉得就把这个无形当中的一种，这叫什么？就带给别人了，好像。
不光是他自己开心，他也希望把这份喜悦分享给身边的人。
对，好像一种传染力，这种传染力无形的就传开了。
嗯，
所以我几次我就发现呢，他很爱把这个花给别人看，所以看了以后呢，那些人也开心了，包括我也开心了。
嗯，
所以我常常说，哇，你是把欢笑带给别人了。
嗯，你说的也对，你说到花，我也联想到我桌子上的那盘草种植物，我基本上呢很欣赏它。欣赏它什么？我没有给它浇水，它是它的生命力呢，还是一天比一天的顽强？
嗯，
我一直觉得是它厉害，结果发现原来有一个同事呢，他每次帮他那盆栽浇水的时候，他会顺便帮我那盆也浇了。
哎，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帮助别人浇花。
没错，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惜花之人。你看他连对花对植物都那么好的时候，花就会开得非常漂亮的来去回应他。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待人也像待花一样好，可能那个人不会马上给你一个热情的感谢，或者甚至觉得不领情，觉得你多管闲事等等。但我相信日子越来越久，就好像花一样，它会结果子的。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种的一些花啊，它并不一定说你期望的那种啊，长得很旺啊，或者开花呀。比如说，我养了一盆仙人掌，你几年看下来，它都是同样的，
没什么改变。
没什么改变。但是呢，你看到绿绿的，看到那个好像很薄薄的、圆圆的，那个时候，其实你也很开心的。并不一定他要对你怎么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对我们啊，有的时候也像那个花一样，有时候是开放的、笑笑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任何表情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那个花呢，我们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情绪。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人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怎么样去面对喽？
人生也是很简单的，不要太过于计较，这样子你自己心态也会好，心境也会好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以下的环节，改变生命的信仰。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名利在人生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信仰，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姨玛尼，遵行五功啊。
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五，从人生的需要看线耳撒。亲爱的 Dusty， 上一次我们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耳撒的教训与当时一般思想观念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名利在人生中的意义。名利在人生中有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天经把正确的名利观念指示给我们。关于名利的争辩，在中国古代的老子和庄子的一派，他们轻视孔子，认为孔子脱不掉名利的枷锁。因此在庄子《德充符》这一篇书里面，他用鲁人书山五指的故事来讽刺孔子。如果这个故事是事实的话，正衬托出老家以偏见解释孔子的虚怀若谷的伟大学习态度。这一件事令我们想到名利的基本性质、意义以及得失的问题。从心理学来说，名利是人类天性中努力奋斗、力求上进的一个动力。一旦失去之后，也就失去了成功的心理条件。所以一般来讲，一个完全没有名利观念的人，缺少立功立业的冲击精神。就伦理学来讲，为道德而道德和为幸福而道德是历史上伦理思潮中的主要争论焦点。从个人立场的以比古罗派的快乐主义，以及近代标榜大多数人幸福的赫切逊学派，还有克波勒学派，以及非常干脆露骨的功利伦理学，都是为幸福而道德的代表，他们成为伦理思想始终的强流。17世纪的英国著名哲学家与伦理学家 Hobbes， 他认为为己，也就是为自己，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则。连一切表面上的利他，也就是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也只不过是为己的一种变形而已。这样说来，以为己为基础的名利思想是顺着人类天性的，而抛弃名利是对人性的一种逆反了。那么谁对谁错呢？我们知道孔孟他是有一种升华的思想的， 孟子以义为利，他有一句话说，王何必曰利，有仁义而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公义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产生了真正的利益。孟子并非不求利益，而是求真正的利益。他认为假利益是一种祸害，而真利益是一种幸福。所以孔孟只不过针对人性对名利有一种本质的认识，他们认为通过对真名利的追求是可以导向正轨的，从而踏上幸福的大道。国语里面记载，有一个人叫做叔向，他为了韩宝子国库空乏而向他祝贺，他认为这正是他以德成名的机会，这就是把名升华到德的境界去。不错，这仍是在求名，但是标准和意义却不同了。《吕氏春秋》的易宝篇内也是以德为宝贵，正是同样的意思。列子也记载了一句话，叫做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仁义使我声名义全。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以仁义成名仍是求名，但是求的方法却不同了。升华进入仁义的境界，让我们记起立德、立功和立言。所以升华论比起老子的理论，也就是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这样看起来的话，升华论更顺乎自然，更有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天经却给了我们关于名利不同的教导，我们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看。第一，天经承认人性自私的事实，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不是人性的原来的本性，乃是人类堕落之后的遗传属性。上主创造人类的时候，所赋予的是以神为本，而不是以人或者以自己为本。这就是上主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基本意义。第二点，自私就是以自己为本。天经告诉我们，以自己为本是人类根本问题的焦点，用自己取代上主的地位，成为人生的中心，这种自私是人类一切古纳哈与痛苦的来源。所以当先知以赛亚提及人类的罪孽时，只用一句话来形容，记载在以赛亚书53:6，那里说个人偏行己路。偏行己路就是以自己为主为重为一切的一切，正是自私的真意。第三，当天经提到人类堕落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三章，那里并非记载人类犯了什么大罪，只是说人类违背了神的旨意，脱离了以神的圣善旨意为人生中心的境界。而堕落的人求自己满足的声色境界，这是意义深长的一件事，显明了天经真理的高超性。第四点，我们从麦西哈十字架的真意，也就是赎罪与舍己来看，我们看到后者，也就是尔撒麦西哈在十字架上舍己，而成全了天父的旨意。他也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背十字架就是放下自己，舍弃自己，然后顺从天父的旨意，过一个荣耀上主、有益他人的生活。第五，天经是不是否定追求名利的基本原则呢？其实不是的。包鲁斯在罗马书的2:7曾经写道，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荣耀尊贵就是名利，不过不是今生的名利，而是那不朽的福分。同时呢，其寻求之道是恒心行善。包鲁斯又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这记载在提摩太一书的6:6。同样在19，包鲁斯又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所以包鲁斯也讲利益，但这是心灵的利益。他也讲积累，但这是积累成丰富的生命。最后我们看到天经所讲的升华是否与孔孟所讲的相同呢？答案是相同而又有不同。相同是因为两者都升入道德仁义的境界之中，不同呢，是因为天经是要人从自己为本，升高到以主为本，而不仅仅是升到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上面而已。上主是道德的源头，道德是上主所彰显的，道德依附在上主那里，而并非上主低于道德。所以我们不应该只追求那次要的道德，以主为本的必然就会有道德，但以道德为本的人未必心中有上主。如果我们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与上主之间的关系，绝对不可能做成完全人。孔孟之道是为了扬名声、显父母，而天经之道超乎了父母，它让我们去寻求万物的根源、万爱的本质，那就是上主自己。从另一方面讲，孔孟的升华思想终止在这人一生的道德上，而天经的升华思想把人类引向永生的祝福中。亲爱的道斯蒂，面对名利是非，你如何去把握它呢？
名利呢，在我们人生当中呢，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希望我能够升职啊，希望我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些影响啊，我挣的工资多一点呢，其实我觉得无形当中对我们的人生呢都有一些影响的。
没错，最近我也是看了一部电视剧讲医院里的故事事情的，其中有一个院长他就说了一句话，这个名医生他在外面可以赚很多钱，可是他为什么偏偏来到我们这个公立医院呢？求的不是钱，求的就是权力，求的就是名望。所以说在社会上有很多阶层的人，可能我们觉得是平民百姓还没到那个阶层，但刚刚杨天神老师也说的对，即使在我们单位里可能也会想要得到认可，想要得到成就感，往往呢不知不觉的就陷入这个名利的权斗当中了。
我觉得名利呢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不好，关键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好像非常重要人生当中的首位。当然有的人他不是为了 图那个钱，有的人是为了名气，有的人为了让我做这个院长，让别人能够称赞我。所以，但是我觉得，当你把这个放得太重的时候呢，你的人生的方向可能就偏了。
嗯，
比如说你当医生，你就不在意说我怎么样去帮助病人，怎么样去医治病人，反而可能说我做的怎么好，让别人称赞我。
是。
那所以我觉得，名利呢，我们需要去追求，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主要的。最主要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怎么样在这个当中让别人能够成长，能够成熟。我觉得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没错，可贵之处呢，就是互相的扶持。更为重要的是，为到你生命里的小事情、小细节而感到感恩，感谢上主给你的供应。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一首好听的诗歌，名字叫做《感恩》。
岁月悄悄地流逝又一年，走过欢笑，尝过泪水，冷暖在心间。人生如梦如幻，生命总有波澜。路是这么缠绕，那么遥远，好像飞到那想念的天，看看大海，感觉阳光，让生命灿烂。人生每一小站，多少艰难危险，怎么凶猛，挡不住前进的风帆。每个脚步是渴望，每滴泪水是期待，每一次的呐喊是挣扎。如果前方的路可以让我再选择，我仍然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有一个人在繁忙的马路上驾驶轿车，当红灯的时候，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敲着车窗问他要不要买花。他刚递出5块钱，绿灯就亮了，后面的车猛按喇叭催着他。男孩就问他要买什么颜色的，他粗鲁地说，什么颜色都可以呀，不过请你快点吧。男孩十分礼貌地说，谢谢您先生。过了一段路后，他良心有点不安，又他粗鲁的态度反而得到男孩子的礼貌的回应，于是他把车停在路旁，走到男孩那儿向他 表示道歉，并给男孩5块钱买了一束花。男孩子笑了笑，道谢就接受了。当他回到车子的时候，发现车子出现了故障，不能启动，忙乱了一阵子，他就决定要找拖车。忽然间一辆拖车迎面过来了，他非常的惊讶。拖车司机笑着对他说，有一个男孩给我10块钱，要我来帮你，还写了一张纸条。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这代表一束花。听完了这个故事，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报答的爱。当然了，现在有些人在马路中间卖东西，这些危险的行为不是我们所认同的。这里只是通过这件事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懂得施予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在施予的时候所接受的是远远超过他原先所拥有的。欧阳修说过，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鸭脚虽百个，得之诚可真。得失的计算除了在物件之外，也在情谊呀。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感恩。在听清哥林多二书9章7节这样说，个人要照着心里所决定的，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真主所喜爱的。
面对人生，我们如何的能够正面积极的来看待，更是以感恩的心来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伯尔诗篇53节，
凡是以知感为牺牲献上的，就是尊敬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要使他得见真主的救恩。
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他是怜悯我们的主，当我们愿意以知感的心来献上的时候，他就尊敬我们，更是我们行他道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他带给我们的恩典，特别是主尔撒麦西哈带给我们永恒的救恩。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我们多多的能够去知感，多多的去献上我们的一切，能够得到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和福气。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